好，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今天我们要进入六日创造信息的系列，这是我上礼拜请大家代祷，那也感谢大家的祷告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真是感觉到是神的心意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讲六日的创造，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但是呢，我在准备的时候就看见主的感动在我的心中让我定下一个题目，就是救赎与创造的序曲。当然这是一个序篇，其实我们上一次已经有一个序篇了，但是我觉得对于六日创造而言，这个系列还是需要一个序篇，所以我们还是今天跟大家分享救赎与创造的序曲。那么我们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在进入纲要的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这样一本圣经放在我们面前，主，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启示，虽然是人的手在写作，但是我们相信是你的圣灵逐一的感动他们，主啊，让这66位书卷的作者主啊，能够在你的面前被你所使用，主啊，让他们所写下来的字，主啊，就是你的心意，主，你就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感动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分享你六日创造的工作，主，因此我们求你向我们开启你的奥秘，让我们能够进入你创造的奥秘，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从你的工作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计划，从你的工作明白你的法则，好叫我们能够遵行，好叫我们能够借着你的法则来面对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能够得到你起初创造的时候你所已经预备好的都要临到我们。我们谢谢主，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把今天的信息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主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中运行，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我们一起分享的话语，主啊，都是圣灵的引导和感动，让我们一起在你的恩典中能够被你建造，成为你荣耀的居所。谢谢主恩待我们，保守带领我们一下分享信息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上因为信息的内容蛮丰富的，那我想不要讲得太快，我今天就只跟大家分享第一章第一节很简单，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总共七个字那我们这个上半部的纲要呢，就是分成两段，第一段跟大家分享的是创造的核心，第一个就是基督是创造的核心，第二个是基督是救赎的核心，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从这个上次这个我们提到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我们上一次也跟大家分享了信息中也是提到我们是神独特的雕塑，天命的雕塑，那么我们都是用 be do know 这三个英文字母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也发现在这一次的信息里面仍然看到 be do know 的结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be 就是天地的存在那么也是从这一句话第一章第一节起初和创造和天地这三个字来跟大家分享起初神创造天地。好，那么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的引言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不是只有我们在分享信息的大前提，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研读圣经，也不是只有研读创世纪，研读这本圣经之前你一定要有一个大前提的思想预备，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神的属性，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 所以你在读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每一节经文，每一段信息章篇章的时候，甚至于是诗篇，甚至于是雅歌这样的书卷里面的时候，你都不要忘记了，这一切的描述虽然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后知后觉，事情发生了才知道，那甚至于事情发生了有很多人还是不知道，那但是神他不是这样的。我们从文字的记载，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时空的限制，但是神他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所以神在感动这些作者写的时候，都是神早就知道的事情。甚至于我们可以更夸大的说，我们今天的局面，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早就知道有今天。所以我们面对今天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早就知道了，所以不必惧怕，不必担心。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耶稣的教导，我们要谨慎警醒祷告，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你看到连耶稣他都不断地提到只有父知道，因为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耶稣基督在肉身的里面，他的神性收敛起来了，所以他说子也不知道，他跟我们的受造物完全一样。但是等他复活之后，他回到神的右边，他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当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有读创世纪，我们一定要再一次复习或者重复的告诉自己，我所信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好，我们就开始来看看我们的引言啊。创世纪第一章不只是记载神创造的工作，也不是只是让我们这些读经的人看见自然界，哦，这些都是神的创造，看到它的根源，还有各从其类，所以每一个受造物都有它的形式，都有它的类别啊，都有它的领域，都有它的疆界啊，或者每一个受造物你都可以看到它的性质啊。那么这些不只是圣经要我们能够明白这些，而是从启示的角度要求我们读圣经的人要从所阅读的内容来核对自己生存的大自然的根源。所以一切属于我们周围的这些受造之物，它的根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都是从神创造来的。我们不是只有到这里为止，而是要跨出一步，要超越现实，超越事实，而有信心来相信那是这一位我们看不见的神，或者 住在不可见的光中的这位神他所创造的。这是一个真理，也是一个事实。所以神的创造你是可以摸，可以看，可以听，你可以接触得到的，你的五官都可以接触到的，这一切都是神的创造。甚至于你接触不到的，那也是神的创造。那些灵界的你根本看不见它，你触摸不到它，那但是你要相信他们也是神所造的，所以他们都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啊，这对于你来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你能不能够从圣经里面看到神的工作，神的作为，你同时也看到神所拣选的这些人，他们也跟神一起同心同行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权柄透过他们成就很多的事情。好，这是我们对于已经读圣经的人啊，你一定可以知道的一些事实啊，从亚当一直到最后啊，启示录的啊那个记载，你都看见这些被神所拣选的人物也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这些真理和事实不只是要证实天地和所有的受造之物的受造是出于神的旨意和计划，因为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能，他可以跟他的计划同在。过去的计划他在那里，现在他在那里，将来他还是在那里，甚至于我们还没有进入未来，神已经在未来。好，这就是我们对神的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属性，如果能够成为你思想的根基，你生命的根基的话，你会得到很大的祝福。 好，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要从这些创造跟神的造作跟创造的过程还有它的程序，我们看见神创造和造作的核心。所有的创造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发生，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核心，我们从这个核心来开始今天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创造的核心。那么研读创世纪的人必须知道这个核心， 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在研究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如果只是把创世纪第一章当作万物来源的证据，或者我们看到很多的护教工作、科学与信仰的争论啊，各方面来以创世纪来作为凭据跟别人争论，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这种真实而且是事实也是真理，却没有办法有效的解答大多数人的困惑。每一个时代你都可以发现有很多创造跟进化的争论，到今天还是这样，真神和假神的争论啊，死亡和永生的争论啊，还有呢，近代更是对于神所造的男女的性别的创造提出质疑，这都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好像这些事情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理性来解决。那你就看到说，人希望能够改变神的创造，改变神的作为。我们今天看到科学已经在做这些事情，改造基因等等，这些例子啊，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去举证，但是我们要帮助大家的是了解，如果我们读经就是为了这些去辩证、去说明、去说服别人、去帮助别人能够相信全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真理不需要你去辩论。你如果抓住了整个创造与造作的核心，那么你就抓住了神的心意了，你就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整本圣经也都是这个核心。好，那这个核心啊，我们再继续来看哈，我们要从啊，基督是创造的核心来看，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在续篇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就是神创造和造作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你说他是人，其实这个答案是对了一半啊，标准的答案是基督，神的儿子。那这是我们信仰的长兄，就是犹太人他们信仰的焦点。我们的圣经是从犹太人那边传下来的，新约当然不是旧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所给我们的，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那些跟随耶稣基督门徒的那些门徒他们所写的。那这些帮助我们了解到啊，其实整本圣经它的核心就是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举个例子，大祭司当时定罪耶稣的询问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回答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马可福音14章61节到62节的耶稣所说的，是事实更是真理。但是犹太教的权威者就是这位大祭司，却根据犹太教否定了他的创造者，耶稣是创造他的主，他竟然否定他，而且他判耶稣有罪，定了耶稣的罪。这是人间一个最大的悖逆，就是受造者定创造者的罪。好，这是我们看到啊，圣经帮助我们了解，当我们了解了整个圣经的核心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这位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已经道成肉身，他已经在历史中呈现出来，就是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当你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整本圣经的启示。犹太人他们只相信基督跟神的儿子，但是他们不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他们信仰的盲点。但是这会不会也是我们信仰的矛盾呢？我们对旧约不熟悉，我们只注重新约，你就是只看重耶稣，但是你不知道基督跟神的儿子在旧约他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系列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让帮助大家能够一起，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认识整本圣经的核心。它不只是创造与救赎的核心，它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因为整本圣经就是在讲创造，神的创造，神的造作，神的工作，还有神的救赎。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基督是创造的核心。那我们用从三处的新约经文来探索。第一个就是哥罗西书1章16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基督是创造主，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创造主，而且这一切是为基督造的，是为圣子造的。 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去解释这个基督论，但是就是这句话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创造是以基督为核心啊，是有圣灵，是有基督啊，圣父圣子圣灵一起来创造，但是这一切的创造是以基督为核心，就是以圣子为核心。很显然阿爸父神创造的核心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前面说认为创造的核心是人，这样的答案只对了一半。如果这样，完整的答案就是基督跟亚当吗？啊，的确如此。我们要了解，基督并没有亚当罪性的传承，但是他必须是亚当的后裔。你说难不难？你必须是亚当的后裔，但是你又不能够有亚当的罪性的传承，而且又不是罪人的儿子，而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不能说耶稣是亚当的儿子。我很喜欢一个犹太拉比，他说啊，这个约瑟他是耶稣的养父。哎，我觉得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哈。好，所以我们就注意这件事情。那我们从圣经来看看，耶基督他没有亚当罪性的传承，但是他必须是亚当的后裔，却又不是罪人的儿子，而是神的儿子。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第一个，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注意这个后裔是一个单数。最后这句话原来的经文应该翻译成得神的儿子，不晓得为什么要翻成虔诚的后裔。其实虔诚的后裔是神的儿子，就是要得神的儿子。神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要得神的儿子。换句话说，这边在暗示马拉基这位先知在暗示未来的基督，他这位神的儿子必须从人出来。好，所以儿子是一个单数，指的就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圣经也称亚当也被称为神的儿子。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八节，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直接的称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将救赎隐藏在对人的创造里面。因为亚当是照着基督将来道成肉身的形象而造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神没有形象啊，神是个灵啊，圣灵更是一个灵啊，他圣父跟圣灵是没有形象的。那圣子的形象，这是唯一的答案。那在当时圣子也没有形象，但是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就照着基督将来要道成肉身的那个人的形状，用那个形象来造亚当。好，这样你就了解了。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才敢说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将救赎隐藏在对人的创造里面。因为人的形象就是基督将来成肉身的形象，一个头，两个手啊，两个脚啊，一直的站立啊，这个行走各方面，这是神的设计，神的计划。因为将来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这样的形状，那这就是让我们看见救赎已经隐藏在对人的创造里面。好，这是我们看到圣灵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开启。那么继续来看，亚当很不幸的在伊甸园里背叛了神，而落入罪的权势，成为罪的奴仆。因此基督他不只是创造的核心，也是救赎的核心，因为要救赎亚当的后裔，他必须是亚当的后裔，他才能够进入救赎的计划。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救赎的核心。基督是救赎的核心，那么从创造中，救赎的核心是隐藏在形象中，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而一直到基督后来道成肉身的时候把它显明出来，就是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的解读。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罗马书五章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六子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这是中文的翻译。那我们要对这些经文要有点整理。第一个，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这句话，除了罪过是一个复数，其他的字都是单数。既然是单数， 所以这句话并不是指亚当所有的后裔，因为是一个单数，而是指那一位，是谁呢？就是基督。所以应该这么读，连那一位没有犯亚当那些罪过的，也在死的权下。这样就明白罗马书，就是保罗被圣灵感动，他要谈的是基督，所以他用神感动他把这句话隐藏起来。很多人的解经都说，哦，亚当所有的后裔没有跟亚当犯一样的罪，我们都没有去吃那个善恶果，但是我们都一样落在罪的权势之下啊，死的权势之下。套句老话，你这样说我也不敢说你错，但是经文不是这么说的，那是因为中文的翻译。经文的是说，连那一位，指的就是基督，他并没有犯亚当的那些罪过，复数，也在死的权下。所以只有这个罪过是复数，是那些罪过，但是后裔是单数。所以你就看见这句话就是讲基督，所以基督他就是亚当被造的时候的形象。好，第二方面呢，最后这句话原来可以读作亚当乃是那一位将来必须要来之人的形象。那就是说神所宣告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就是按照将来基督道成肉身的形象造了亚当。所以原来的这段经文 的原意就可以帮助我们用这样的读法，你就会知道说亚当乃是那一位将来必须要来之人的形象。在创造的时候基督还没有形象，但是神预知，他无所不知，他预知亚当会犯罪，他也预知将来基督的救赎要从亚当的后裔，要从玛利亚的腹中出来。那么玛利亚、约瑟都是亚当的后裔，但是耶稣基督又不能够有罪性的传承，所以他受孕的时候是没有亚当的精子。好，那这个是以后我们谈更深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进去谈这个。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说，原来神就是照着亚当将来耶稣要道成肉身的时候那个形象来造亚当，所以亚当的形象就有了救赎的意义在那里，所以我们才会说基督是救赎的核心，而且这个救赎是被隐藏在创造里面的。好，那么这是一个奥秘，感谢主向我们开启。那我们继续来看基督是救赎的核心，在腓立比书也是同样的描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细节。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这个奴仆的形象就是指罪的奴仆的形象。耶稣的外形与人完全一样，他没有多一个器官，他没有多一个肢体，他没有多一个眼睛，没有多一个耳朵，跟我们完全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而且耶稣无加薪美容来让我们羡慕他，甚至于圣经说他被人厌弃。有些人可能会想，那为什么来谈创造就要先提基督是创造和救赎的核心呢？那我们就要进入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来回答这个答案。好，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 B， 就是天地的存在，这是圣经开宗明义的一个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请注意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由时间副词时间名词当副词用，有主词是神，有动词是创造，有受词天地，完整的句子。所以中文和合本给它打上了一个句点。那么这个启示是什么呢？启示天地的根源，不是所谓的大爆炸论，也不是什么宇宙演化论这些奇奇怪怪的说法，而是神起初神创造天地。这节经文是独立的经文，甚至于独立于圣经后续的启示，从第三节以后的启示，第一节是完全独立出来，很简单的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就分三方面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个跟大家分享起初。起初是一个复合字，是一个介系词跟首先或开始这个名词组合而成的一个起初这个名词。那这个名词当然当时间副词来用，它的介系词的意义是在什么什么之间， 好，起初这个字它也有头开始，头顶这个顶，山顶屋顶这个顶，就是上面再也没有比它 更高的了、啊、甚至于是首领极致的意思。那加上介系词之后的意义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很重要的是指出一个时期，在什么什么之间，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之先的一段未知的时期，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底有多长没有人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圣经为什么不讲？因为这是神隐藏的一个奥秘。但是你如果好好的读后面66卷经文的话，你会看得见的。所以我们在这段信息系列里面呢，就是要从这个角度来帮助你看到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虽然没有很明确的经文来跟我们谈第一章第一节，但是在很多的书卷里面隐隐约约的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在讲那个时期的事情。好，那么这个我们后面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先暂时不谈哈。那所以说那这一节这句话呢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这个起初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之先的一段未知的时期。那么这个有什么特别意义呢？我们必须来看创造这个字。好，我们来看创造。创造这个字在创世纪第一章只出现了三次。所以创世纪这句话对于第一章第一节比较合适，因为这七个字，只有这七个字可以完全的表达创造。第三节一直到第31节，这里面创造只出现了三次，所以你说那31节经文是在讲神的创造，我不能说错，因为的确有出现创造这三个字啊，这个字出现三节经文，但是大部分神的作为都是造作这个字，所以这就让我们有一个警觉，我们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知道神的创造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三节经文哈。第一章第一节当然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请注意这个创造是一个完成式，不是一个进行式。那第二段就是创世纪第一章21节，神就造，这个是创造，是一个叙述式，造出创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那么这个大鱼到底是什么鱼啊？创世纪没有讲清楚，在后面有些经文里面提到了啊，但是这些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条大鱼是创造，那它是一个叙述式，所以它不是讲那个创造的动作，是讲造出创造的这个事实，所以它用了一个叙述式的动词。好，那么第三次就是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出现了三次，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这也是一个叙述式。好，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于是中文翻成乃是啊，其实翻成于是更好，就是于是照着他形象造了一男造了一女。为什么这样子说？因为这个男跟女是一个单数，很显然讲的是谁？亚当跟夏娃，不是用复数，是讲一男一女。那造了，为什么用造了不是用原来的造呢？因为它是个完成式，就是于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已经完成了一男创造了一女，就是说创世纪他用创造来启示亚当跟夏娃的创造，这是一个创造。那么创造跟造作它是两个不同的动词，所以我们先把创造跟造作做一个分别，做一个区分啊，以至于我们后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就不会弄错了。前面的创造是讲到新的前所未有的，后面的造作它是一种组合或者一种制作，就是有一个现成的素材拿来制作成所要做的东西啊，就好像你的手机它不是创造，它都是一个零件组合起来就成为一个手机。这个意念可能是一个创新的意念，但这个工作不是一个新的工作啊啊，当然它是经过一个设计的过程，神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讲到在创世纪里面 啊，创造这个字只在三节经文中出现，所以其他的二十八节的经文里面，他所用的都是造作，所以说那些都是造作。那么我们来看看两者之间的区别。好，创造与造作是不同的动词。好，我们再重复一下，前者是新的，前所未有的，后者是组合或者制作。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区别，就是组合。创造它是全新的创造，从无到有，而造作是以现有的物质或元素做成，这是第一种区别。我们再把第二十六节啊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跟二十七节做一个比较。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或者于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一男造了一女。那二十六节的经文就不用创造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二十六节它是用造，我在这边特别强调一下，创造的这个区别跟做造作的区别在存在这一方面，就是它所用的素材如果是已经存在的，那么就用造作。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二十六节它不是用创造，它用造作，为什么？因为形象跟样式早就在神的里面，它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形象样式，那么是已经存在的，是属于神的，但是神将这个形象样式加在人的身上。所以二十七节三次用创造，不是强调形象样式了，是强调具有神形象的人，男跟女，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也就是说神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形象样式放在受造物之中，天使没有形象样式，没有神的形象样式，受造的所有的活物也都没有，这个工作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形象跟样式不在被造的里面，所以你在所有受造物的里面你找不到神的形象跟样式，但形成神的形象样式又存在。所以他前面讲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样式，按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的时候，圣灵没有感动摩西用创造这个词，因为这个形象样式是存在在神的里面，但是不是存在在受造物里面。所以当神要造一个受造物的时候，他不会用受造物的素材来造人。虽然尘土是本来就有尘土的，但是关于这个人有神的形象跟样式的时候，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摩西就在圣灵的感动中他用了创造这个字。好，我想我这样子跟大家分享，就是帮助大家了解创造这个字是非常的严肃，这是一种属于存在的区别。好，那么请大家注意我后面要跟大家分享的，现在分享的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些动物植物都不是创造的，就显明了一件事情，在这些六日的创造与造作之前它们已经存在了。所以圣灵没有用创造这个字，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是造作了。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曾经存在呢？因为在第一期间的天地，第一节，在第一节的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段期间，是前所未有的天地，因为用了创造这个词，是新的，啊，那当然包括了天地间的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前所未有的创造。天包括了天上的天体，地包括了地上所有的这个受造物，这是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已经隐藏在那里，因为这个创造是一个完成式。那么第三节以后又用造作这个字来帮助我们了解，在第三节以后的一些造作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那可见不是新的是什么时候有的呢？当然就是第一节里面的了。好，所以你就看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让我们知道里面蕴含了很多神的心意在那里。好，那这个创造首先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创造是一个完成式，就是起初天地的创造是已经完成了，神不会造一个天，造这许多的天，大宇宙小宇宙等等，然后造一个空空的地什么都没有。神是完美的神， 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在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的那个已经完成的创造的地里面，应该有很多的受造物。那这些受造物啊，就是除了第一章在里面所使用的创造这个大鱼，和用创造来形容创造人一男一女这三件事，三个创造所用的词句所受造物以外，都在第一节的期间的天地里面存在过，就是曾经存在过在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完成的创造里面都有过存在的，都曾经存在过那个时间，那个期间。好，那这样子我们就需要来看什么叫做天地。好，什么叫天地？好，我们就来看第二段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我们对起初的理解是什么？第一节可以这样读：在起初的时候，神创造了天地。那为什么说创造了天地呢？因为第一节的创造是一个完成式，第一节的创造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创造，也是一个完整的创造，因为创造是一个完成式。天造它是个复数，好，那么你看到这个复数就是好几层天，天文学科学所指出的类似的各类的太阳系，不是只有一个太阳系，也不是只有一个银河系，各种恒星的体系，好，小宇宙、中宇宙、大宇宙，你可以看到啊，你看到网络上啊，维基这个百科里面就看到很多很多的说法，而这个创造是已经完成了。如果这样，第一节起初神已经完成创造的天地，发生了什么事呢？那这是我们第二阶段，就是下一篇信息要跟大家开始从第二节谈的。所以这个已经完成的创造是已经存在了，好，那现在的天就是证实，只是地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第二节说地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所以我们今天要停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后面时间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在短短的十分钟之内要把啊第二节啊跟大家分享清楚，所以我就计划今天我们停在这个地方，请大家在未来这个礼拜，你可以到 Google 上面去查，维基百科里面去查啊，查到我们要讲的这一些，那么你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讲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概念的啊。当然你要知道，人所写的跟圣经所写的有很大的差距，只是给你有知道说有一些尝试而已。好，那么我们就对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也是下篇的预告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与第二节既然被放在整本圣经的开端，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刚刚已经略略让你看到了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还蕴含了很多的启示在里面，只是谁渴慕神就给谁，所以我带大家一起带着渴慕的心进去，有很多的概念我们下一篇要跟大家谈的，可能是你在理性上你是从来没听过的啊，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圣经，透过现在神显露出来的证据帮助我们。所以第二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这不只是一个宣告而已，更是与你我有密切的关系。许多史前史的化石，几万年前的这些化石，近代所发现的北极冰层下保存完整的动物，就如同发现了方舟一样，令我们在信仰上更加的坚定跟确认，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些所造之物不只是在地面上你看得见的摸得到的，历史上科学文献上有记载的，还有一些是没有记载的，是被隐藏在地底下的化石。地底下这些动物，当现在神允许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常常会感叹地球的温室效应，北极开始融化，南极开始融化，这个融化就是神要向我们显明他的作为。因为北极融化之后，很多涌动的冰层融化了，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的岛屿露出来了， 而在这些岛屿的里面蕴藏了很多很多我们可能只有在卡通片里面看得到的动物啊，这些动物不是化石，是活生生的，在一种非常快速的激动的这种瞬间的激动，它被保存下来了。只有神能做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们讲到现在的疫情，能够把大家关在家里，能够把所有的孩子从学校里面拉出来放回家里面去，只有神办得到。你说是病毒办到的？不是。你说是那些恶人他们故意设计的一些阴谋，你看不到神吗？是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因为神要向我们说话。为什么？基督快再来了，神要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他做过的事情，透过现在科学这种考古学他们的发现，他们当然有很多的理论，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会有激动发生，快速的激动，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能够啊，像这个下雨下了40天可以让你有时间可以知道下雨，那个是非常的快。那这种快，有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像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改变，是非常快的一个改变。那如果神曾经做过快速眨眼之间的一个激动的方式把整个地动起来，那么难道神不能在刹那之间改变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去吗？所以你就看到我刚刚说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既然被放在整本圣经的开端，它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下篇信息就是跟大家预告，你可以去看看现在的一些报告，一些文献谈到北极冰层极冻层融化所发现的一些事情。我只不过举一两个例子帮助，我不是跟你来谈科研的哈，这个你们在网络上可以去找消息，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到他们的结论，你必须从圣经来批判，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人一个重要的依据。好，那我请大家为这个祷告，因为我发现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事情，我们以后信息会慢慢跟你分享，还有后来的六日的创造，特别是下一次跟大家分享第二节牵涉到撒旦的堕落。我上一次讲伊甸园之战的时候，神就跟我讲，你晚上会梦到一条蛇，你不要害怕。交完那一刻那个晚上，我果然就遇见了蛇，可是我一点都不害怕，那个蛇不能害我，它想要爬到我身上爬不上来，有一条蛇想要从我的袖口钻进来钻不进来，我就看着它钻不进来，后来我就醒了，我就知道我所做的事是神允许的。那我想请大家祷告，你们自己也要谨慎，仇敌不希望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了，我们只能祷告而且警醒。面对现在的疫情，你不用担心，神无所不知，他知道你的惧怕，他知道你的害怕，那你不用担心，你就把这个害怕交给神。那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六日的创造，不是我想讲这个，我那天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可不可以不要讲这个，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过去所接受的装备在这方面是太贫乏了。后来就在这几天，神就让我看到一些这个报道。哎，我说我为什么看到这些报道，神就感动我，你要准备讲道啊。然后我就开始准备，我都没有怎么预备，我就那就开始准备吧，把圣经打开，电脑打开，我就开始写了，圣灵的感动就来了。当我一拿到圣灵给我的感动，我就休息一下，因为等候神有很花体力的哈，那就休息一下，让我自己休息一下，然后重新整理，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开始。我这是我的习惯，我一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要休息一下，因为前面寻求神是很耗体力的，很耗精神的哈，所以我就休息一下，然后开始准备，那么就准备了今天的信息。但是我也是觉得有感动，不要一次讲完，因为讲不完，讲到两点都讲不完啊，所以我想说分两次讲，我希望不要分三次啊。所以下礼拜我会跟大家分享第二节，那这个礼拜呢，你有兴趣的话你去查查第二节，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喜欢查经的弟兄姐妹，你去查查资料啊。当我下礼拜讲的时候，哎，你早就知道了，那就感谢主啊。所以渴慕的人神就会向你开启，不是只向我开启，向每一个渴慕知道神奥秘的人神一定会向他开启。 好，为大家祷告，求神赐给你有奥秘的智慧，神奥秘的智慧，让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好，我们暂时停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你的仆人在你面前向你敬拜，因为只有你能够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你仆人也不敢说，主啊，我就全都知道了，因为经上告诉我，按照我所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主耶稣，我只有在你面前说，你的仆人愚昧，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你的奥秘，但是我相信你乐意向我们敞开。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应许我们他必得饱足。主啊，因此我弟兄姊妹们，凡有渴慕的，你也加倍的感动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灵里面能够与你的灵，能够与你的意念相通，好叫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中，我们领受神奥秘智慧。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奥秘。主啊，的确我们相信这本圣经还有很多很多你的心意没有被发现。主啊，因此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受教的耳朵，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你面前领受你的圣经的经文和你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些话语。主啊，也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起在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仇敌不能够有任何的作为。主啊，愿你大能的手保护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能够来领受你在创造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六日的创造里面，你所要我们明白的。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们的渴慕能够在你面前得着饱足。主啊，愿你恩待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来分享，有分享不足的地方，求主怜悯，求主赦免，也求主的圣灵来补足你仆人没有办法讲得清楚的。但愿弟兄姊妹们都领受你的悟性，使他们有悟性能够明白经上的话。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也祝福弟兄姊妹们未来这个礼拜充满了你的同在，在你的恩典中能够在每一天的工作生活中有你来的智慧和能力，健康平安跟喜乐。特别为每位母亲在家里面照顾孩子们啊，学习来向你祷告。主啊，你赐给孩子们也有从你来的悟性，还有顺从父母的心，使他们在家里面就如同在你的家里面一样，得到你真理的造就。主啊，你也给每一位做母亲的父亲的，当他们在照顾儿女的时候，你给他们有天上来的智慧，知道这还有不多的时间。主啊，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这个时间，预备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来迎接你的再来。谢谢主，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蛮准时的哈，12:29。好，我们停在这个地方啊，大家想要交流了，留在线上交流哈。那么要煮饭的啦，要准备午餐的啦，那就没有关系，自由下线哈。好，我先把这个分享先结束哈，请大家可以把摄像头打开哈。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哎，谁没打开啊？哦，涛峰也来了哈。 啊，好好好，好，对吧？那下线就自由下线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啊，Linda。哎呦，那也不要急了啊。现在好一点了哈。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啊，拜拜，拜拜。哦，Jeffrey 在，哦，有声音了，还好哈，啊，不错啊，你每个礼拜天都聚会哈。好了，我先下线了啊，我先下线了，哎，拜拜。